那时候每一个人的寿命啊都是84000岁，这么长。所以寿命的长短是随着个人的这个积功累的不同。第六种啊，种种，所谓这边的第六种是包含第一个哈，种种生类算下来一共有15种，种种族类就有贵有贱，啊，尤其在其他国家里面更看得出来。譬如说，其他的国家里面，假如你是王室、国王、王后或者太子、王妃，你的福报就完全不一样，你一生的遭遇就不同。可是假如你是一个贩夫走卒啊或贫穷下贱的人，你一生的苦难可能很蛮多。对，这贵贱的差别啊就很明显。所以一个社会啊会混乱，就是呢贫富不均，贵贱差别太大。释迦牟尼佛在古印度的时候，就是看到呢有刹帝利、婆罗门，还有这个各种啊，一共有4大种族，就是他们种族差异啊跟不平等太大。所以他为了要让人呢恢复到平等的自由，除掉这种种种种族的这个贵贱差异啊，所以他才提倡佛性平等。事实上这也是事实的真相。好，接下来种种心性，有些人心性很刚强，有些人很柔和。这个刚跟柔啊，好，要能够适中。一般说男众来讲都比较刚，女众比较柔，但是也不一定嘛。现在的人哦，分析说一个具有伟人特色的呢都具有男女的特色，也就是说以佛来讲呢，佛代表刚，菩萨代表柔，这样。好，你真正具有佛菩萨刚柔啊，就是所谓这各种美德的话呢，啊，那种这心性会更圆满。第九，种种知见，知见有邪有正，就是你的想法看法好有差别。学了佛当然是在追求正知正见，那不学佛当然邪知邪见很容易起。第十，种种欲乐，欲乐有善有恶。譬如说世间人都喜欢吃喝嫖赌啊，财色名食睡，对不对？他有呢恶的这个欲乐。那善呢，欲乐呢，是指求善法。那讲更究竟的话呢，有不同的这个譬如说追求佛法，那是善法欲。所以我们学佛，人家会问你啊，哎，你佛教不是讲无所求吗？那你天天念佛，这么精进精进修道，行六度万恨，不是也有所求吗？对，但是呢，那个求哦，跟一般讲不一样。佛法讲的五欲哈，是欲是站在那个不好的地方而说的，可是佛法讲的精进菩萨道是大悲愿心，这个悲心跟愿力哈，是出自于正念而出来的。所以它叫做善法欲。有没有欲呢？当然有，你没有欲的话是形同草木啊，对不对？形同石头啊。那你可是有这个欲，是追求善法，透过这个欲然后去追求善法，慢慢把善法也把它转成清净的不执着，那时候欲就变成了大慈大悲。所以慈悲跟欲望啊，其实是本体的。所以在佛经里面写说菩萨哈，这个为什么悲心很重呢？是因为他过去是贪心很重，把它转变进化而来的。这种人比较容易弃菩萨道。那么平常人都这样贪啊，我贪你，我爱你。现在呢，把爱提升升华而转变扩大，那菩萨的悲心愿力就比较容易启发。所以大乘菩萨道是说，把你的这个五欲啊转成善法欲，最后进化成慈悲的大悲愿力。所以这是叫种种欲乐，种种意行。好，意行是有定有散。有些人心哈很定，寡言啊，然后呢很沉着。可是有些人心哈很散乱，对不对？有些人呢他坐不住啊。那在这里我要说明，就是修行哈要了解自己的个性。假如你很喜欢定的人哈，本身个性很定的人。在古来祖师讲，一般来说很适合修禅定。你心本来就很定嘛，那你就好好定下来，对，修禅定很容易相应。假如你在修禅定当中还能念佛，念佛一心不乱是甚深的禅定。假如你的个性是那种很散乱的人，或是说现代化讲这个 O 型的人啊，活动力很强的人啊， 假如你个性是这样静不下来，那怎么办？转变。既然喜欢动吗，你就拼命的呢，尽量的为众生动。好，然后呢，因为叫你不动那很痛苦啊，那你就发心啊，对不对？为众生服务，就是说掌握出自己个性的优点，把它发挥，为众生行菩萨道，也了解自己的缺点呢，避免自己呢不要呢再继续呢恶化。所以修行啊，要了解自己的意行是属于哪一种。那当然这个定善啊，只是粗略分，其实就像现在血型分 ABCDEFG 对不对，其实好 ABCD 很啊 A 型 B 型 O 型，其实在现在遗传学这样很多的没有那么单纯啊，其实很多都会混淆哈，混合在一起。接下来种种威仪，有些的威仪哈很庄严，它是用威仪来摄受众生，尤其有些是持戒的这个大德。有些人呢，他呢威仪呢是很活泼的，很容易跟众生打成一片的，这个没有好坏，就种种威仪。到这里是讲所有的种种种类。好，讲到种种种类，我归纳一下。我前一阵子看到一个博物馆哈，展览人，英文叫做 What's beautiful， 什么叫做美？他从我们人类的头顶上开始介绍，头啊，有些头发就是要这样子，庞克头的，有些要卷的，有些呢是光的哈，我像这样是光的。然后有些的头呢，他喜欢扁的，像在古埃及法老王，他们的头认为都是要椭圆形的头，这样子啊，但是法老王的头，所以他小时候呢，就把小孩子呢用这木头啊，这样子把它夹起来，然后呢就开始介绍，有些人眼睛喜欢画双眼皮，有些人鼻子呢喜欢大大的，这样像非洲很多土著啊。有些嘴巴呢喜欢那个大大的，还有呢塞进去的，耳朵呢我最后看到他们的耳朵为什么那么大，我看到了，就说耳朵本来是这样，它是什么呢？它这样子，小时候先在这边打一个洞，然后再塞进去木头，塞一个，由小的开始塞到大，然后到最后他的耳垂像佛菩萨这么大啊，好大好大，还蛮庄严，这是美的观念。还有些人脖子拉得长长，从小就给套金环，然后当然身上从头到脚哈，每一个部位都有美的不同标准。我们中国人也沾上一个这个叫做三角，不是角啊，对，三寸金莲。当然他有用医学把它拍一下照片，从小就这样绑脚啊，这样子。好，所以呢，就每一个人哈，这个心念不同啊。所以他对自己的相貌啊、形状啊、种种的欲乐啊、威仪啊，就完全不同。可见哈，众生呢多么可爱。好，到这里呢，请去看下面一段。丑是受用差别啊，种种衣服、种种饮食、种种春营聚落、成衣宫殿，每一个人的穿的一身所穿的衣服、吃的东西，是随着个人的福报不同。还有你所居住的村营聚落还有诚意宫殿都也不一样。像泰国北部啊，很多泰北儿童的难民哦，他们住的呢真的叫做茅棚，就是茅棚房子啊，就是用茅棚搭的，冬暖夏凉，但是一家人就住在里面，房子、客厅还有厨房，所以他们呢要很注意小心火烛，因为一烧的话呢整栋房子就烧掉。所以每一个人哈，他住的房子都不一样。同样说我们在台北市来讲，就算在台湾省啊，每一个人的福报不同。所以讲到这一段哈，这个先显四身分这四段，结论是什么呢？就是弥陀经讲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不同。善根简单讲就是你对佛法能不能相信，肯相信，你能相信就是你有善根。所以有时候我们赞叹人家，哎呀你善根深厚，表示你过去世就熏习闻佛法，而且每一个人闻的法都不一样，甚至你生生世世修的法门宿世的缘分也不同。好，所以法是平等的，但是呢因为众生而有差别。这 接下来福德，你接受佛法以后，肯认不认真的去真身的去修持？有些人他虽然听到佛法很殊胜，在佛门里面呢也会发心，可是呢在心地上啊就不可能死心塌地的断烦恼改习气，表示什么呢？你虽然有善根啊，但是你积的福报还不够，因为福报不够啊，你心不能安呐、啊，你知道吧？所以在佛门里面哈、啊，这个要出家住一个正法道场，也要有善根福报。假如没有福报，一住进去会有两个情况：第一，一住去以后就开始生病，业障渐浅，病到最后病得病恹恹的，让你没有办法用功。你想用功，可是呢，病痛就现前，这是呢自己有善根要出家修行，但是福报不够啊，等于说修的资粮不够。第二个呢，有些人他不生病，但是呢心不能安，不能好按照善知识教他的方法好好老实修持，一直想走，一直想离开这个道场，那这是自己的福报不够。那因缘呢，可以把它解释为良师啊、益友啊跟好的环境。所以讲了这么多种种的身类，一直种种色身，一直到种种的诚意宫殿，所要讲的就是什么？芸芸的众生，每一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不同。在这里我还要补充一段，就是说我们常常哦，在学佛的路上或是人生碰到很多很困难的时候，我们第一个都会先去怪境界，对不对？都怪公司老板对我不好啦，啊，怪这个待遇不够啦，啊，那个服务不周到啊，我们往往都是去怪外境。可是呢，学了佛以后呢，会透过外境啊，而反观自己的心，这是我们学佛最殊胜，而且觉得最值得那个安慰的地方。为什么？外境是会变化，像《金刚经》讲“梦幻泡影，虚妄不实”啊。你越去要求外境、苛责外境、抱怨外境呢，外境还是会变的，因为外境是无常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念也无常嘛，妄心也无常嘛。所以很多人他就是在外境上治标，却不知道在这个我们的心念上去治本。所以佛告诉你真正事实的真相，一切唯心造，遇到任何善恶的境界，会修行人就是把境界来反观我的心，把妄心变成真心，这个就是真正的修行。所以当你遇到任何的不如意，任何的障碍，不论在家出家，在这个敬畏来记的菩提道上当中，遇到不能够满你的愿会有障碍的时候，你第一个一定要先反观，是我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不够，要常生忏悔心。因为唯有生一念忏悔心的时候，你才会呢回归到你的心念上，因为忏悔心是善根啊，由真心里发露出来的。乃至于你自己修到一个时节因缘的时候，你要相信净虚空遍法界啊都是善知识，随便呢只要你的福德因缘具足，一句一个善知识啊，点你一句话呢，你都可能会开悟，你都会有很大很大的突破。我们凡夫呢都一直常常呢会在外面去追持啊，去攀缘啊，去啊去计较，其实他都不知道反过来心真正安静安住在你的心地当中，套佛菩萨告诉你的修持方法，积你的善根福德因缘的时候呢，哎，自然就会有成就了。我举一个例子哈，在马来西亚槟城有一位叫做文健老和尚，他一生也是被他师父不一定很通达佛法，像世间感经善这样，但是他有一个很好的用处，就是他呢这个很有尊师重道的心。因为今天能够出家修行啊，就是感谢师父尊师而且重道，他对善知识非常的恭敬。那当然善知识有很多地方也不如法啊，对不对？那他每次问师父啊，师父就回答他，你自己去办吧，你自己去办。他说，师父我感冒了，我生病，自己吧，就这样的，就一切都靠自己啊。虽然有一次师父告诉他说，你修行啊就要修到咸菜吃到没有咸味的时候就真修行。哎，他愣一下，想不出我们师父还讲得这种话，他就去体会什么叫做吃咸菜修到没有咸味呢。 所以当你在吃菜的时候，你不执着这个味道，啊，那个就真修行。为什么？你的心念在你的心啊，在你的道念上安住啊。当然呢，对外面的境界五欲六尘就不执着啊。对。那他就一直强调说，真正呢要具足善根福的因缘。有一年他到台湾来的时候啊，见到广清老和尚。广老是一位大德啊，是一位大菩萨，他就请教广清老和尚啊，开示啊，然后啊，他就说你要好好去修净土法门，好好念佛。结果这位文建老和尚他也说了，某某大法师啊，要传法给他，要他做法子啊，他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广清老和尚。结果广清老和尚告诉他，你的什么呢？举了一只手，法在哪里？你为什么不好好回去老实念佛？就这么一句话呢，当下呢他就愣了以后他就五体投地了，顶礼啊，会觉得说自己走遍千山万水去访禅问上知识，善知识所点醒你的哈，只是一个助缘而已。而真正到最后呢，佛法讲，尤其是华严经讲信啊、解、行、证，最后关键在什么？在实修，在行。所有一切的法，一切的境界，都是帮助你深信了解，好，然后呢，最后导归在修持。唯有修持，你才能够证入到佛所说的境界。所以广清老和尚告诉他，法在哪里？你徒儿为什么不回去老实念佛？这句话他永远记得啊。那后来呢，他呢，那位大法师要传法给他呢，他呢就跟师父顶礼的意思，跟那个大法师顶礼完以后，他说。法在哪里？他笑一下就走了。也就是说，我讲这个例子的意思是说，他也一直强调啊，这位文殊老和尚告诉你，我们要有参学的心啊，参访善知识心。但真正的善知识啊，是在你自己善根福德因缘具足的时候，任何山河大地一切的人事物啊，都是你的善知识。乃至于有时候呢，黄体一叫啊，石头一丢啊，就像禅宗一样，啪的一声，你都会开悟啊。所以。这个呢就说到心地法门，在心地法门就不论在家出家了，有些在家居士也会甘心自己说，哎呀，我就没有出家福报，我就没有好好办法跟那个善知识学，对不对？跟着他，当然亲近善知识是福德因缘，要去珍惜，但是没有的时候不要去强求，要反观我们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能不能具足，啊，具足的时候一切的法随时都能够来成就你。这是这一段我要讲补充的。好，请看下面，摄所余类己三，乃至一切天龙八部、人非人等无足二足、四足、多足，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这个请看注解，第五十二页。好，倒数第四行底下，于五类，于五列类哈，则粗细差别，这是名报相。首先呢，这个乃至一切天龙八部，天龙八部大家知道哈，人及非人等，无足二足，就有脚没有脚，或四个脚或者多的脚的啊，像那蜈蚣啊，很多种种的众生。有色无色呢，有色是为粗，无色是为细。所谓有色呢，就是有形体的有色众生啊，比如说我们讲三界啊，第一个欲界啊，我有五欲六尘啊，会财色名食睡，像我们都生在欲界的。欲界呢，假如你修四禅定，或是这个四无量心啊，四无量心跟禅定，你从欲界里面呢啊往上升的话，你就会到色界。色界就是说，那时候色就是呢所谓的物质啊，你有身体，你有宫殿，但是你没有五欲呢，越来越淡，越来越淡。好，那当然色界天里面有很多天，再往人家叫无色界天，无色界就是完全都没有身体，只有意念跟精神。所以这里讲哦，有色是粗的，无色是细的，在有色里面呢，它又分为有想。跟无想，好，有想是粗的啊，比如说会打妄想啊，还有念念刹那的生灭， 无想就是细的没有。再来，非有想跟非无想呢，是无色界里面举其细的，其余的就粗的。换句话说，这一段乃至一切天龙八部到非有想非无想呢，关键也是说你心念的清净程度来决定。所以心哦，越清净的人呢、啊，他禅定越功夫的人呢、啊，越深的人呢、啊，他呢越是在天这个28层天的上面一层。那你心念越粗啊，烦恼越重的人，越不清净，禅定越差的，就是越低。好，这是他的分别。好，这一段就是所明所顺境界的广大无边。接下来请看下面53页。看鬼二明能顺心，在这里面呢，我把它分成四段啊，因为经文有些都很长啊，我把它分详细一点，可能哈、哦、对经文会比较体会的更透彻一点。第一段是讲目的，如是等类我皆于彼随顺而转，这是讲目的。第二段是讲心态，种种尘世种种供养，如敬父母如奉师长及阿罗汉乃至如来等无有异。到这里这个要不要写啊？不用了。第一段是讲目的，第二段讲心态，第三段是讲方法。于诸病苦为作良医，他提出了四个方法。于失道者是其正路，于暗夜中为作光明，于贫穷者令得福堂啊。这是讲方法有四种。最后第四段讲总结，菩萨如是平等饶益一切众生。换句话说，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重重无尽种种的身类，种种的差别，种种的十方刹海的种种众生，种种差别，我们这是所顺恒顺的境界。而能恒顺的这个心是什么呢？最后一行已经讲到，如是菩萨如是平等饶益一切众生。换句话说，普贤这个十大愿王这一条的恒顺众生，就是要修你的平等心啊，这是他的关键。好，我们先请看经文，如是等类我皆于彼随顺而转。好，大家呢请翻开清文记好不好，这个慈州法师这一本。抱歉，上面哈、哦、一段还有一些重点没有补充到。这个慈州法师哈、哦、他真的是了不起的大德，他一生专攻华严经的，所以他这一本哈、哦、写得非常精要，而且有很多误触。请看清文记第53页，尤其大家在恒顺这众生这一段里面哈、哦、体会最深。因为普贤十大愿哈、哦、有两条纲领，就是常随佛学跟恒顺众生。最难修最难修的就是这一条恒顺众生。所以为什么不能恒顺呢？是因为道理不够透彻明了。所以请看53页注解第一行，所顺的众生除佛法界九法界的众生都要恒顺。顺就是顺众生的善恶根性而度脱之啊，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哈、哦不要说大家听了恒顺众生，好了，好的顺，坏的顺，反正我就通通顺，人家道业我也跟着顺嘛，反正恒顺众生嘛，不是这个意思啊。恒顺众生是说，我们先恒顺众生，让众生跟你结缘，让他跟他接，让他接受你，慢慢最后顺着他的根性来度脱他。佛一切呢都是契真如的，所以我们对佛要常随佛学，就是第八愿啊。第九呢，众生有善有恶，所以恶故意不应该学，善也不可以学。这里讲的善不可以学啊，不要误会，是告诉你善也不可以执着啊。所以佛法很难懂啊，就是有时候因为一个字哈、啊，这个误会错意了，会一文解义。世间的善恶都违背我们的真如本性，所以只可顺而度脱之。看这一页倒数第一行底下，菩萨慧眼将一切的众生照在一心之中，故曰，翻过来， 众生是菩萨心中的众生，所以这个众生啊，是讲我们自性众生啊，所以我们要恒顺教化。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透过外面的人事物要恒顺呢？就是调伏我们心中的自性众生，调伏我们心中自己的烦恼跟习气。所以你们在念那个大蒙山的时候，不是先念四弘誓愿，对不对？完了念什么？自性众生是圆度，就是这样。然后呢，不但要教化他，而且呢要有智慧的心骗法界。所以恒顺的这个先决条件要有智慧。所以佛法讲慈悲也要有智慧啊，否则恒顺当中众生所做的行为跟佛所讲的道理不相应的时候，你是不可以顺的，你要坚持你自己的原则。所以知道佛是自性当中的佛，所以当然我们要常随佛学。那众生是菩萨心中的众生，当然要恒顺众生。好，这是他的。好，接下来如是等类我皆于彼随顺而转。看注解54页注解的这个第一行哈，那一段的第一行，为什么要和随顺而转呢？这很重要。他说如是等类哈，承上启下为我普贤皆一一随顺而转。注意转这个字是指什么？起观智，起观照的智慧。抱歉，他那边没有经本，可以帮他找一本，没有的话就要两个人看咯。啊，因为这个很精彩。随顺众生而起观智，什么？观一切众生性相皆空，对不对？我们今天为什么哈，我们对人家众生会生不起恒顺心呢？因为我们觉得实有的。比如说我一看到这两个人啊，我第一个就看到，哎，她漂亮，哎，我就啊跟她有缘；她不漂亮，哎，我就跟她没缘。你看，我一念的时候呢，心就着这个外相。可是，在菩萨的眼光里啊，他看到两个人，他知道呢，不管外表长得如何，他们两个佛性是平等的。他看到他的佛性，所以他对两个人一样平等恭敬。哎，他的差别用心就在这里。所以你真的会善用的话，你对你一切的同事跟长官，你真诚用礼敬的心，好恒顺的心对人，你的真诚跟慈悲啊会感动人家。就算他想害你哦，他看看你，哎，你对我还不错，害你也不好意思啊。对，这个就是他这个用在我们生活上。他知道一切众生性相皆空，可是这个空不是断空，而是空有不二，自他不二，中道第一的意义的空。所以既然自己跟别人是不二的话，那接下来种种尘世种种供养就是等于供养自己的啊。所以他这边讲得非常好哈。好，哎，暂时我们再翻回来啊，看我们原来这一本，先介绍这一本完，我再补充的。好，接下来看种种尘世种种供养，这底下就是讲心态。什么叫种种尘世呢？尘世就是为别人服务的意思。啊，并不是说啊，每天啊叫你啊拿着东西啊跪在他面前的叫供这个尘世。真正的尘世就是说发菩萨发慈悲心为众生服务，这些服务对众生是正当的。所以你了解这样的话，佛法的修行是通各行各业的。不是说只有哈在佛门里面呢，叫做修行。其实你发了菩提心，在各行各业里面，种种尘世，种种供养，你就是在修普贤的十大愿王的恒顺众生。种种供养，什么是供养呢？真诚的照顾他，以及乃至对他的人格敬重他、尊重他，这就是种种供养。啊，这是回归到心性。当然他在十一住行当中有缺乏的话，我们能够帮助他，当然也要帮助他。所以这个恒顺众生随顺而转，转的目的是要他从迷惑当中转回到菩提大道来。而且我们要起观智，就是起观察的智慧，要反观自己。好，如敬父母如奉师长即阿罗汉。好，请看注解53页啊，这个集要书53页倒数第三行，言敬父母者，注意啊，刚开始讲如敬父母如奉师长，如就是指等同的意思， 表示并不是相似哦，就是等同。那我们现在难修呢，就是说我们对自己哈的父母啊，会愿意种种尘世、种种供养，但是我们对其他的人不一定就等于是对父母那样的心。所以普贤十大愿就是说，拿你对那个孝顺父母的心、尊重奉事师长的心，乃至于对阿罗汉乃至如来，中间就有漏掉很多啦，包含着辟支佛啊、菩萨都还包含在这里面。这是因为文章的写法，它把它简略，就是说乃至如来等无有异。你看等无有异就是真正生平等心的啊，这个就很不容易。好，我先介绍啊，这个注解里面看第二行，倒数第二行53页，本身心地观经里说啊，这一段以前好像我们在讲劝发菩提新闻有讲到过，不晓得各位还记得吗？他说父有慈恩，母有悲恩，父亲有慈爱的恩德，母亲啊有悲心的这个恩德，长养之恩大于普天呐、此间最高的莫过于须弥山，而悲母之恩高过须弥。好，意思是说父母的恩德两个都很大，可是在比较上来说，母亲的恩德比爸爸更大。为什么呢？因为母亲哈、要生孩子，还有母亲呢还要用自己的这个乳啊喂孩子照顾他，所以母亲的恩德比较大。然后世间之重啊，大地是最重的，可是悲母的这个恩德胜过于大地这么重。假如背顺自己父母的恩德而不孝顺的话，让父母产生怨恨的念头，假如父母发恶事的话，孩子就会堕阿鼻地狱。这点很重要啊。那你会有问哦，假如自己的父母不如法怎么办呢？要带他忏悔回向，因为你今天会当父母跟孩子啊的母子啊或是父女啊，一定都是有很深的缘。因为呢接下来他比喻，佛就比喻说，以百千种上妙的供具供养100个有五种神通的仙人，不如以微少的东西来供养父母，所以较量其福不可为比。如就是等同，表示并不是相似。所以佛就说供养父母的功德就等同于供养一尊佛。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爸爸妈妈是现世的未来的活佛。好，接下来又讲说不但等同，还告诉你更深一层，对不对？恒常对于众生，现在把对父母的心转过来，对一切的众生这样看待，那你会说，哎，其他的众生并不是我爸爸妈妈，虽然不是我亲生的父母，可是也要当如亲生一般。为什么呢？可能这辈子不是你亲生的，可是呢我们的寿命有无量劫啊。佛讲过去现在未来，你有没有想过，比如说你现在爸爸妈妈往生了，或是你的祖父祖母往生，一往生以后，假如他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外的话呢，他投胎到哪一道去啊？他当什么众生啊？不晓得呢，对不对？可能有时候就是你看到鸡鸭狗猫啊，可能有时候就是你将来生的这个所谓的孙子孙女啊，都可能啊。所以你静下来突破这个生死这两关一看哦，远光放长远来讲，真的可能你们在座的各位过去就有我的爸爸妈妈，对不对？所以呢《大往经》里面说，一切众生男子是我父啊，他这里呢不用如了，用是，就告诉你肯定的，六道的众生通通都是你的爸爸妈妈，只是我们今天没有修到神通。一切女子是我母，我生生世世无不从父母受生，所以六道众生都是我的父母，比这个如字啊更为亲切了。好，刚开始他告诉你说啊，一切众生如同我的父母，现在告诉你就是你的父母，这是真实的。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有一次他去讲经说法，走在路上的时候，突然有一个老太太跑过来，跑到佛的面前呢，把佛的脚抱住了，然后就放声哇哇大哭。旁边的那个比丘啊，就觉得这是很不庄严的、对不对？那抱着佛的大腿，那像什么？对不对？佛就告诉他，你不要动他，因为他弟子想把他赶走，他说你不要动他，他说假如你动了他，把他拔开离开我的身体，他当下会肝肠寸断，五脏流血，七窍流血， 他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我过去的妈妈，她无量劫来呢一直想念我，今天看到我那无始以来在80天中的种子习气啊，一看到啊痛哭啊，哇哇痛哭啊。他说你就让他哭吧，让他哭啊，啊等他哭哭哭哭哭哭，哭完以后呢，然后佛就为他讲经说法，劝他生死六道轮回很苦，然后劝他为他讲经，一讲完经，他当下就开悟了，他妈妈就哎将来也发心出家了。所以我们人与人之间哦也是这样，就走在路上看到人有缘，哎我看到他会很生欢喜心，绝对过去是有可能是父母师长亲朋好友六经眷属。好，你现在就是要拿对父母这个心啊，去对一切的众生，才能够生平等心。接下来对师长，下面注解又说：奉事师长者，经中说，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师长。我的法身是由师长的口身，从老师教化佛火当中而改变教化我，而转变气质而产生的，乃至于教诲引导，直至无上菩提。所以注解又说，师恩胜过于父母，为什么呢？父母的恩啊，只能呢是养育之恩，只是这一世养你的肉身。可是老师哦的恩是生生世世可以长养你法身慧命的，他可以解脱你生死苦海的。所以佛恩浩瀚啊，师恩难忘啊。假如我们见到众生，就如同你的师长，那顺势恒矣，你的恒顺啊。就更修得更一层了。当然在这一段里面，我们可能一下子做不到说对一切众生如对同佛，那我们就先从父母师长这样一个一个心量去扩大。好，接下来即阿罗汉乃至如来等无有异。阿罗汉是世间的大福田也，顺之可以获福，逆之得罪。好，我讲一个，从前呢有一个小沙弥叫一个老和尚，他诵经的声音哦，哞哞哞哞哞，像个牛一样啊！他就笑啊，哎呀，你这诵经的声音真难听啊，像牛一样。他结果呢，那个老和尚跟他讲说：“哎呀，小沙弥，你完蛋了，你不得了了。”他说：“你这样子哦，毁谤我，你会堕阿鼻地狱。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证了阿罗汉果。”那小沙弥愣了一下，看不出来你证阿罗汉果。他说：“对呀，我证了阿罗汉果。那你毁谤我、嘲笑我，你等于毁谤圣贤阿罗汉。”你将来会堕500世为牛身啊！你要赶快忏悔。他就告诉他要忏悔。他虽然忏悔了，可是因为啊，他的忏悔心不切，最后还是堕为500世作为牛，然后牛当中再投出来。就那小沙弥呢，以后讲话呢，哞哞哞，就像牛的声音。所以哦，有时候我们碰到人啊，声音不好听，不可以笑人家。话又说回来，反观我们自己，声音好听跟不好听，当然那也是有因缘的啦。好。乃至如来等无有异。好，注意等无有异，就是说我们哈、要把对父母师长阿罗汉乃至于出世的声闻缘觉菩萨跟佛的心去对一切的众生等无有异是重点。因为在这个至诚恭敬当中啊，具足一切的性德，性德就是让我们能够悟入到生佛能够平等无二无别。我们今天也可能说大家很用功念佛，可是为什么我们会常常想，为什么我不容易证入到一心不乱呢？对不对？弥陀经讲多一日道路，其实证一心不乱，一心不乱是三昧啊，念佛三昧，甚深的三昧。那可能我们要相互反省，就是说可能我们在嘴巴口当中我们有念佛，对不对？可是当我们念完佛或是诵完经出了佛堂的时候，我们的心念呢不一定保持同佛念，因为佛的念呢是清净的念、平等的念、慈悲的念。所以我们在待人处事当中磨我们自己的一心的心、不乱的心啊，就是怎么样呢，从分别心当中变成平等心。假如你自己反省自己，我去年学佛分别心很强，计较心很强，人我对立很强，那今年比较淡，表示呢你念佛真的有功夫了，有效果了，有成果啊。那你念了半天，你先想我到底念了多少啊，是不是？效果在哪里？就是真正念佛得力的人，他融在待人处事当中啊，他分别心会越来越淡，会渐渐入到平等心。因为平等心啊就是一心， 所以一心不乱的这个意义啊是很广大的。接下来，染浊心而回归到清净心，不慈悲自私自利的心，然后呢回归到清净慈悲的心，也就是说你检讨自己清净的心、平等的心、慈悲的心，从一年当中有比一年进步，一个月当中比一个月进步，乃至于一个礼拜比一个礼拜进步啊，你就要肯定自己啊，念佛真正慢慢的迈向一心不乱这个目标了。好，所以你才知道念佛的功夫真正能够融入在待人处事生活当中，原因也在如此。好，因为呢，透过这个平等的心啊，能够引发我们无量无边的性德。好，接下来请看，啊，我讲一个故事好了。这平等心啊，很不容易修啊。在日本有一个慈觉大师，这是日本和尚，在唐朝的时候到中国来，他有一本书叫做《入唐求法寻礼记》。里面有记载说，当他到五台山去朝山，五台山是文殊师利菩萨的道场，他说一到此山呢，自然就会升起平等的供养心。为什么呢？因为呢，这山上呢，曾经有一次呢，文殊师利菩萨化现。有一天在五台山的华严寺哈，有一位斋主啊，想要发心呢供养山中的出家人，那他觉得说，结果他在供僧的当中呢，这时候啊设大法会，有很多男男女女啊、乞丐啊、贫穷的啦，还有不贫穷这个困苦的，通通都来了。结果这个斋主啊就生了分别心了，他想今天哦，我要呢是要来供僧啊，我要供僧啊，因为佛经也讲供养一千个出家人，会有罗汉乃至菩萨来应供。他想要获得功德只限在于供出家人了。就这时候呢，哎，突然呢，哎，在那时候大法会嘛，有很多很多人，当出家人他也供呢，那其他的呢，有些乞丐呢也来跟他乞讨，然后呢有些贫穷人来跟他乞讨，那他就生不恭敬的心，因为他想我今天的功德只要做出家人嘛，他就有在家出家的分别了。啊，这个呢，这时候呢突然呢跑到一个呢孕妇来，孕妇啊，他呢就来跟这个施主化缘啊，说施主啊，我好久没有吃饭了，你可不可以慈慈悲悲啊，大慈大悲啊，这布施我一碗饭啊。就他一直祈求祈求，那个施主啊被他吵得不耐烦了，说好吧，我就给你一份吧，他就给他一份吃饱了。结果呢啊，他自己吃一份，结果呢那个孕妇旁边啊还带了两个小朋友小童子，他说施主啊，你做好心啊就要做好到底啊，对不对，我吃饱了，可是我旁边还有两个娃娃呀，对不对，他呱呱呱叫啊，你要给他吃啊。那施主更气了，气了这么没办法，就说好吧，那拿两碗给你吃啊。就吃完以后呢，那个孕妇啊又给他开始跟他这样化缘第三次，他说我旁边还有一只狗啊，那狗也有佛性呢，狗将来也会成佛啊，他也跟我是一家人的啊，我看人是亲人眷属啊，你也要给他一碗饭吃啊。哇，心不甘情愿又再给他一碗，最后那个孕妇呢看他快受不了，再最后一次跟他要什么，我肚子里还有个小娃娃，他也要吃一份啊。哇，那个施主就骂了一顿，他说胎儿都没有诞生怎么能吃呢，他说母子是连心啊，我要吃他当然也要吃啊。哦，那个呢施主就破口大骂，就把他赶出去了。那赶出去以后呢，他想笑一笑，哎呀众生难度啊，就是这么分别心，就走一走以后，你猜这位孕妇是谁化身啊？对，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化身。他旁边这只小狗呢就变成了金色的狮子啊，那两位的小童呢就是旁边的这个童子，然后呢他当然呢哎，他呢一刹那之间摇身一变就变成文殊师利菩萨，然后放无数的光明遍照着所有的法界，乘着这个金毛狮往虚空中当中飞走。这时候斋主啊跟这个所有的这个斋僧长老啊跟所有大的看到呢痛哭流涕啊，挤在那边趴在那个地下忏悔，一直念大声 念大智文殊师利菩萨，一直在念菩萨的圣号，可是菩萨还是不理他，就说了一句话，你们啊分别心太重了，就走了。我讲这个例子哈，是发生在这个五台山上，所以这从此以后呢，在五台山就有个习俗，凡是供佛斋僧的时候，不问僧俗，在家出家，男众女众，大人小人，尊卑贵贱平等，都平等供养。好，因此这位持觉大师到中国求法的时候，他五台山看到五台山的规矩就是，凡是呢供养的时候，一切众生都有份，这样子。这个就是说，我们为众生种种尘世啊，种种供养，要拿对父母师长跟罗汉，乃至于对佛的那个心啊，去对一切众生，这才能够修平等心。接下来那就讲到方法啦，方法怎么修呢？请看下面有四个：于诸病苦为作良医，于失道者视其正路，于暗夜中为作光明，于贫穷者令得福藏，也有念破音字令得福藏。好，好，好，请看，现在大家请看注解哈，注解第54页，54页这一段的倒数第四行，于诸以下教我发愿。好，我们在平等供养众生当中，重要的还要有一个愿，所以菩萨普贤菩萨叫做大恨普贤菩萨，他讲究的是怨恨。你发了愿，要怎么样去填满它，就要去实践，所以叫大恨。恨就是实践，唯有实践呢，你才能够满你的愿。而且普贤菩萨修观行的时候，是一切法一切时一切住，他通通都发愿。所以你们看那个华严经进行品有没有啊？当你爬到高山的时候，当愿众生能够上升正法喽，看到出家人，当愿众生能够呢新出家，所以看到什么东西都发愿。同样这里哈，下面告诉你的方法就是说，于诸病苦为作良医，就是要发愿。比方说众生所有的生老病死苦里面，最明显可以感受到的是生病，生大家都生了，给我们